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萨德入韩，中国面临来自朝鲜半岛的严重挑战，在押维权律师谢阳疑因公开酷刑笔录遭到报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加强党建的谈话引发争议。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专访苏小康，风雨30载化河伤。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分裂的美国拥抱他所呼吁的复兴美国精神。在星期二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川普构画了重振美国经济的雄心勃勃的议程，要加强边境管理，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全面改革医保制度。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富有挑战性的优先项目一定会在未来数月面临激烈的辩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概述他的政策重点时，获得了来自共和党的热烈欢迎，以及来自民主党的礼貌性回应。这些政策重点包括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保护美国边境安全的承诺。
我们希望所有美国人都成功，但这在无法无天的混乱中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必须恢复保卫边境的完整性以及法治。正由于此，我们即将开始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建设一道规模巨大的墙。
川普说，他的议程预示着他所称的伟大美国新篇章的开始，包括税法改革、对美国劳工更有利的贸易协定，以及取代前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保法。
奥巴马医保正在崩塌，我们必须果断行动来保护所有美国人。
川普誓言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的威胁，但他也提出他所称的直接、强有力且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愿意在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找到新朋友，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要的是和谐和稳定，不是战争和冲突。
川普总统还赞扬了一月在对也门基地组织营地的一次突袭中丧生的海军海豹特种部队队员欧文斯。欧文斯的遗孀在国会现场聆听总统演讲。
莱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是战士，是英雄，为保护我们的国家与恐怖主义战斗。
川普再次呼吁美国人在造成分裂的选举结束后团结起来，并敦促美国人要有宏伟的理想。
从小处着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为琐碎小事争斗不休的时代已经抛在我们身后。我们只需要分享我们心中梦想的勇气，要有表达激荡我们灵魂的奇迹的胆量，以及实现这些奇迹和梦想的信心。
前肯塔基州长贝希尔作为一名民主党人给出了回应，他批评川普废除奥巴马医保以及紧缩移民政策的举措。
总统能够也应该执行我们的移民法，但我们保护美国的同时不能摒弃我们的原则。我们有道德义务帮助那些逃离战争和恐怖的人，不能拆散家庭，也不能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派我们的男女将士到海外作战，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川普和国会议员将努力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议程，这是艰难工作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两人讨论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互利经济关系，以及他们对朝鲜核项目的担忧。中国是朝鲜关键盟友，但中国同美国一样表示反对朝鲜不断进行的导弹发射试验，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制裁。蒂勒森和杨洁篪也确认了美中两国建设性双边关系以及双方高官定期接触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3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有关各方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遇刺身亡一事保持克制和冷静。在此之前， 韩国外长尹炳世呼吁暂停朝鲜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以惩罚朝鲜使用化学武器刺杀金正男。他说，国际社会应该行动起来，包括停止朝鲜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马来西亚警方表示，机场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对金正男行刺的女子向金正男的面部泼洒了 VX 神经毒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说，当前半岛形势复杂敏感，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根据联合国章程，安理会可以通过决议建议联大就暂停或取消成员国的资格进行表决，联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同意决议才能通过。最近两周呢，我们看到有关朝鲜和半岛局势的新闻接连不断，朝鲜半岛局势风云变幻，牵动朝韩中俄美日等相关国家的敏感神经。自从平壤再次试射导弹、金正男毒杀事件以及随后的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以来，本周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部署，韩国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今天呢刚刚是三月第一天，朝鲜半岛局势好像进入了多事之秋，那北京那方面您有什么观察吗？
这几天呢中国的外交确实有点忙啊。萨德系统呢在韩国企业乐天集团正式交换地块以后呢就开始启动了部署。那么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莫尔古洛夫访华呢跟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孔宪佑专门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会晤。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发言人耿爽就介绍说呢，中俄双方都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萨德的部署，那么并且双方呢要就这个问题呢继续加强协调应对。那么昨天呢新闻已经报过啊，朝鲜副外相李吉成访华，这是朝鲜在去年的六月以来啊首次有比较高级的外交官或者官员访华。那么这耿爽呢就介绍说呢，朝鲜副外相是应中国外交部邀请访华的，他说这是一次正常的外交接触。那么外交部的部长王毅呢已经会见了李吉成，然而这次访华的行程和议题呢都没有公布。昨天呢在这个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李吉成访华是否与金正男被杀和禁止进口的这个朝鲜煤炭呢有关，耿爽呢就简单的回应说，双方将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么对于金正男被马来西亚的检验报告认为呢死于 VX 神经毒剂这个事情呢，韩国要求暂停平壤在联合国的席位，刚才我们播出的新闻已经这个报过了啊，我就不多说这方面。那么这个现在呢朝鲜高级外交官呢作为特使访问中国，能不能见到习近平或者能不能取得突破性的外交成果呢就十分引人注目。
好的，那么在中韩关系方面呢，我们看到美韩两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计划在韩国大企业乐天集团与首尔军方之间呢达成了换地协议，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有哪些反应？评论人士又怎么看呢？
那么乐天集团呢昨天刚刚与韩国军方正式签订了这个换地协议以后呢，韩联社就有消息说呢，乐天中国的官网啊疑似遭到黑客的攻击，陷于瘫痪啊。那么我们记者今天就试图登录这个网站，已经没有办法上去了。抵制韩货拒看韩剧和驱逐乐天的这个网民的呼声呢就不绝于耳。中国媒体呢这两天就报道，昨天啊北京乐天超市崇文门的分店被工商部门罚款4.4万元，理由是呢 这个超市张贴了整容的医疗广告，没有经过审批，违反了广告法。那么中国各大新闻门户的网站呢都刊登了这个消息。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就实地走访了这家超市，那么发现这个超市呢还在正常的营业，顾客呢跟往常一样在购物，而且在这个收银台还有排队付款的情况，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那么今天呢在媒体的方面呢，这个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国家利益面前我们对乐天说不这样的一个文章，那么其他媒体呢也有类似的反应。环球时报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发表社评说呢，不需让韩国头破血流，让他内伤啊。那么针对最近中国国内网站停播韩剧，那么一些中国国内的电视台呢不再邀请韩国的艺人参加这个中国电视节目的这个事情呢，耿爽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呼吁韩方呢正视中方的合理关切，倾听民众的呼声，就停止这个萨德相关的部署进程，以避免呢两国关系和这个双方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啊，他特别强调了这个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对这两方面呢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最近中国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那么使得中朝关系陷入了低谷，而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又加剧了中韩关系的紧张，那么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呢都高度紧张。那么我采访的这个几位专家呀，都是北京的学者或者上海的学者，他们认为呢中国当前在半岛问题上呢已经陷入了困境，南北夹击，腹背受敌。那么东北亚的局势呢就更加的复杂，未来的走向呢确实是引人关注。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所做的连线报道。下面关注中国人权，涉709案的在押维权律师谢阳的律师刘正清星期前往长沙第二看守所准备会见他的当事人谢阳，被告知呢谢阳正在被连续提审不能会见律师，外界猜测呢可能是因为谢阳的两名律师在1月份公开了谢阳遭受酷刑的笔录，进而导致报复。那谢阳案引爆的酷刑问题持续引发外界关注，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谢阳的第二位律师陈建刚。陈律师你好。
你好。
陈律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8号刘正清律师希望会见谢阳但是遭到看守所拒绝的这个情况。外界普遍猜测呢可能是因为1月份你们公开了谢阳遭酷刑的这个笔录而被报复，那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因为这一次去会见啊是刘律师一个人去的，我可能要到下个周才可以过去。因为之前呢，因为我对官方的这种说法他们拒绝的理由啊是不可相信他们的，因为是没有任何理由。所谓的专案组本身这就是一个非法的组织，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横跨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成为一个专案组，这样可以随时介入案件呢？这显然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早就结束了，他们把这个侦查的期限延长到了最长，然后到检察院阶段也结束了，检察院阶段把时限也延长到了最长，现在是在法院审判阶段，那么又来了这样一个莫名的叫做专案组，这是什么人？他们哪里来的法律之外的权利可以随时介入案件？并且呢看守所也是一如既往的配合这种官方来剥夺限制谢阳和辩护律师的权利，说不让会见就不让会见。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无论因为什么原因48小时之内必须安排律师会见，那么现在直到今天现在晚上了，刘正清律师仍然没有得到会见，仍然在等待之中。那么官方早就给了这个看守所，早就给了明确的答复，就是你等48小时，也可能不让你见，因为他们有所谓的专案组，已经把就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谢阳这个事情他们承包了，他们把谢阳将来的时间完全给占用了。 这完全是违法的。也就是说，这个案件从头到现在，没有一丝一毫官方所做的是合法。
好，
随处都是充满了这种对当事人的这种打压和迫害。
嗯，好的。那陈律师哈，您上个月呢发布的关于谢阳遭酷刑的这个笔录，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您和刘正清律师因为代理谢阳案一直面临来自官方的极大压力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这个事情呢，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而且呢，有很多其他的律师现在陆陆续续的接到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国保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的约谈威胁。我和刘正清律师早就收到了这种约谈，并且就是对我们的这种打击报复已经开始启动，尤其是对我个人，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对我向我明确表态，并且已经开始启动对律师的这种打压和报复。
好的，我们感谢陈建刚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日前呢，他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证监会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除了总结证监会过去一年的工作，为稳严进，并表示呢要加强资本市场改革之外，刘士余他还强调了上市公司应该加强党的建设。他表示，无论哪种股权结构的公司，只要重视公司中的党的建设，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刘士余的这番讲话引发了舆论哗然和质疑，加强党建是不是增加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夏业良。夏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刘士余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凡是搞坏了的公司往往不注重公司党的建设，不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那您认为这些年来很多国有控股公司啊严重亏损，这是不是因为党建不利的这样一个直接后果呢？
首先这个逻辑是非常荒唐的。我们知道习近平访问媒体的时候宣称媒体要信党，那么现在连这个上市公司股市都要信党了。大家也知道啊，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套的经典理论来讲的话，说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股市是不应该尤其是共产党的组织不应该介入到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股市交易之中。当然后来呢，邓小平解构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说法。但是即使这样的，现在也是非常搞笑的，就是一方面反市场化，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股市这个没有按照官方的意图来进行涨跌的时候呢，官方就会直接的干预股市，甚至要求股市停下来停止交易，所以后来又发明了所谓的熔断这个机制，然后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派警察到证监会抓人。所以现在这个作为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余现在强调要加强上市公司的这个党的建设，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市场化的行为变成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这种控制，也就是说党对这个经济活动甚至股票的交易行为要进行直接控制，这个是极其荒唐的。另外从国有企业的公司的这个运行质量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全世界范围里边，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国有企业真正能够获得好的经营绩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国有企业是必然是失败的，它没有办法跟私有企业市场化的企业进行竞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它非得要保持国有经济而且是一个主导的地位，把优势资源垄断的这个行业全部都交给这些国企来经营，结果后来经营的结果呢，如果盈利的话不能跟国民所分享，而如果亏损的话却是由这个全民来买单，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啊，许多业内人士呢都指责说刘士余的话呢是会误导普通投资者，让他们以为党建好业绩就能好。那夏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那如果这样简单对应的话，那不如干脆都上市公司都叫成这个什么党支部党委了啊，全部都是由党的这个活动来向党表示忠诚， 那还有什么这个市场交易呢？
嗯，
党说涨就涨，党说跌就跌，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完全是反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他不顾常识和逻辑了这种做。嗯，
好的，我们感谢夏野良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专访苏小康，风雨三十载化河伤。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祖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谭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河伤》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6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之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八九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河伤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那么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河伤？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围绕河伤，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河伤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河伤总撰稿人之一、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苏小康先生，和大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嗯，很荣幸。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节目开始讨论之前呢，让我们播放一段河伤的这个片段来重温一下我们的记忆。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Thank you.
哇，好亲切。我当时呢还是大学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始终记得当时的那种震撼。那么今天30年过去了，苏先生，谈谈你的感想吧。
我们从很迫近的、很最近的一件事情来谈好了。就上个星期六，我所在的这个大华府的马里兰地区的一群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你像北大的李恒清。清华的李恒清，北大的这个任强、张立军，还有这个科大的哈尔滨工大的谷安民，他们发起创意了一个叫 Potomac River 波多马克河文化沙龙，请我呢去跟他们一块儿30年后重看河上。这个很多50多个人来，我一看呢，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这就是一个所谓河商影响的文化时代啊，将来也可能把它称为河商时代啊。大家，这个刚才那个片头，你晓得黄天下黄河几时起到岸，一放，大家马上沉浸到一种30年前的情绪里。那什么情绪？我认为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那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是的，那么人们呢通常都用振聋发聩这句话呢来形容这个观后感。那苏先生，您认为河商它都有哪些震撼效应，它都有哪些引起了哪些震动？
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在电视层面，叫做全国电视轰动。河商在中国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台，以及当时有些城市有市台，连续播放了不止3遍。据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有1亿人看过河商啊，就是河商轰动这个效应是，然后所有大报全部刊登河商解说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叫做高层政治博弈，也就是说赵紫阳和当时的老人党们王震、李先念，他们为河商，因为河商问题展开了一场搏斗。当然我们最后变成通通河商作者通通遭到了这个政治迫害。第三呢，是河商也在港台、欧洲和北美引起了一场华人文化大讨论。这就是它三个效应。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呢，河商的这个创意和他的思维逻辑呢可算是相当相当的大胆。那苏先生，您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先生，对吧？那您和王鲁湘先生这个创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多少初衷，因为我们所在的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中国8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讨论，从历史、哲学各个学科都在探讨中国文化怎么办，往哪里走，中国往哪里走。我们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给我们的一次做电视的机会，把这些思考通通放进了黄河的话题里去。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呢希望加入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我来接电话吧。首先是这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喂，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看来新疆的黄先生呢现在离开他这个线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发来评论了，我们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这位叫 Ed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河商确实是深刻的反思，但是放在今天来看，河商的主要贡献就是和89民运一样是一盏引路灯。河商在思想领域的引路灯和启蒙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啊，从中共灌输的宇宙真理中清醒过来。一位叫齐庄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以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所谓黄色文明导致的，而是呢由于重农抑商国策所导致的。没有商业的发展，中国虽然 有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无法开启大航海时代，沟通西方文明，更不会产生契约精神以及后来的法治民权思想。这位网友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文化错了，而是当权者采取的政策错了。那么请问嘉宾是否认同他的这位网友的这种看法？
我应该这样讲，和尚在30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30年，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是做了看不见的铺垫的。这也是当年和商批判的矛头所指。
那么我们都知道和商呢，它是一部政论片，它播出后呢，在中共高层也引发了这个一场巨大的政治博弈。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直到今天也有人呢有不同看法，他们指责您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来解释文化，用政治来演绎文化。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内幕，就是说您在当时创作和商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某些高层的这个授意？
丝毫没有。没有任何政治高层的人物跟我们有任何联系，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订单，要做一部关于和商黄河的电视片。那么我们在里面借着文化说政治，不错，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反过头来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那么有人还说呢，特别是这个来自中共的一些观点这样认为，就是正是像和商这样的作品呢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导致了后来八九民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嘛。这根本就是文革，甚至文革以前毛泽东的那套东西嘛，一直要把人控制到灵魂深处，对不对？这东西一定要打破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来呢接新疆的黄，我们先来接新疆的黄先生吧。新疆的黄先生，
喂，你好，听见了吗？
好，这一次听见了，请抓紧时间。
和商指的是黄河已死，反映的是海洋文明战胜中华文明。起初有一部风光片萌发了制作一部反映黄河内容的政论片的创意，内容否定中华文明封建专制的推行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的蓝色海洋文明，官方称其艺术创造性无可挑剔，但是思想有误区，十分偏激，否定中华文明属于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性质很恶劣，而其反映的内容就是思想意识形态屁股粉筋，而共党又不想承认中华文明不好，就是不好的东西，遮遮掩掩，但是人民也知道中华文明有其糟粕和不好的一面，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才对。不过现实是人民心灵已麻木，只想着赚钱，也不关心思想政治的内容。可想而知，和商在中国内地之间的影响极小，可能现在谈它是很过时的东西，年轻人大都不了解，至少我也没有看过。
好的，谢谢。
也有可能禁播和屏蔽封锁和商。
好的，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说到黄河的文明，我们中国的那个共产党执政，这个他否定，又要否定古代的那些的文明啊，他又要那个推行那个马克思的主义专制，所以说共产党他把自己的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已经就是搞得乱七八糟了。孔子没有孔子的像，是吧？华夏儿女、黄河儿女都没有黄河儿女那种气焰，没有那种民族气概，是不是？然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专制，是不是？他又。就是无法继续下去，他又不信中国的佛教，他什么都不信。
好的，
共产党的那种信念，信了共产党的信念，他的那个执政就是搞得很腐败。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一位网友郝兵帅客，他说和商的观点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他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最起码在当时能够使人们耳目一新，启发人们摆脱思想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先生。 网友王先生呢，他还想问一下苏小康先生。苏先生认为和商和六四事件有什么关联？有人说和商是六四的思想先导。苏小康先生认同您这种观点吗？那刚才我跟您提过这样的问题。
对，我从八九以后来到海外啊，我碰到所有八十年代的学生，他们都说他们受了和商非常大的启蒙和影响。
嗯，
我为这个感到骄傲啊。
对，
对吧？甚至我到台湾去，台湾那一个年代的学生，他们通通认为他们受到和商非常大的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我们谈一谈中共高层和和商的这个关系吧。这个时任当时中共总书记啊，赵紫阳，他呢据说呢他非常推崇这部电视政论片和商，事后呢他也被斥为和商的这个总后台。那谈谈您和赵紫阳先生的关系，您见过这位赵先生吗？
没有，我没有这种荣幸见到赵紫阳先生。
嗯，
关于赵紫阳先生对和商的这个态度呢，我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一下。首先，赵紫阳是一个政治家，他做事情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的，他是以政治上的利益来判断的。那我们都知道，赵紫阳其实不喜欢和商。
嗯，
他有一句话说，宋审给他看这个和商，他说干嘛骂老祖宗呢？对吧？但是当王震、李先念出来攻击和商，并且赵紫阳知道就是通过攻击和商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马上非常鲜明的出来反击。
嗯，
啊，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场王震和赵紫阳的这个因为和商的这个斗争啊。我认为赵紫阳的做法是对的。对吧？他是非常明确的一种政治态度，
嗯，
对吧？那么和商在当年被卷入高层这个缠斗里头去，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今天要特别重申一句，这是一场非常罕见和严重的文化迫害事件。
嗯，
我们所有和商的撰稿人跟和商有关的这个制作人员，通通受到迫害。
嗯，
五个撰稿人，四个都流亡到海外，啊，所以这样的事件在那个时代八十年代都是很少见的。
好的，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和商是被卷入这样一场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的，这并不是你们的原来创作的这个初衷和你们本来的意愿。
没有啊，我们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把当年的文化大讨论，利用这个电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媒体来传播给老百姓，
是吧？
让他走入所谓俗文化当中去。
嗯，
我们当然会谈到改革，我们支持改革，就是因为这个改革的这个问题，当时的老人们啊，李先念、王震这些人。他们要搞赵紫阳嘛？
嗯，
他们已经搞掉了胡耀邦，接下来就要搞赵紫阳嘛，所以他们就抓住和商这样的一个话题来攻击赵紫阳。
嗯，
告诉赵紫阳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
嗯，
啊，当然最后因为八九学运的爆发，问题扩大了，最后连赵紫阳自己都被整了。
嗯，好的，那您刚才呢或多或少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当年围绕和商在中共高层引发的一番这个政治斗争。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赵紫阳的态度，其他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人主张播放这部系列片？哪些人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我讲一个细节啊，和商播第一次播出以后，有四个中央领导人来中央电视台调和商看。那么哪四个呢？赵紫阳，李先念，杨尚昆、李鹏，
啊，
这件事情呢，让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非常紧张，后来他们就派人去追问四位领导看完以后的意见是什么， 结果呢，两个有回答，两个没有回答。
嗯
啊，没有回答的我先说，没有回答是李鹏和李先念没有回答。
嗯，
但是回答的两位是杨尚昆和赵子阳。
嗯，
赵子阳我刚才说了，赵子阳的话就是说干嘛骂老祖宗嘛。
嗯，
这是他的回答。你知道杨尚昆怎么回答的？
嗯，
杨尚昆说好得很啊。
嗯，
我已经下令中央军委发令给全军指战员看和尚改解放思想嘛。这就是杨尚昆态度啊。所以你看杨尚昆和赵子阳态度跟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嗯，对，
这非常奇怪。
那您提到了这个当时反对者和拥护者和这个主张啊主张这个和尚同情赞助和尚观点的人，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他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因为呢，邓小平自己是支持赵子阳搞改革的。那么你看嘛，攻击赵子阳的赵子阳后来出了那本回忆录，
嗯，
他里面特别提到说王震出来攻击和尚，后来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告诉他说是谁挑拨王震的，是李先念，
嗯，
是李先念去跟王震说你要抓住和尚这个东西来打赵子阳，
嗯，
所以王震跳出来了。他们这样的老人怎么会对和尚有兴趣？他看都看不懂。嗯，
是的，那就是说据您掌握，据您到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和尚表达，
没有。
嗯，
我认为和邓小平那时候八九还没有发生啊，
对，
邓小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
嗯，
他根本不愿意插嘴。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听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接电话，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啊，嘉宾好，苏先生好，主持人好。我那时候是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大的科研机构里边，我就想谈谈我看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民间的状况。至少在那个年代，我们搞研究的看到这个社会上就是在这方比较活跃，而且是也没听到现在什么是江独啊、藏独啊这些东西没有。那个时代就是给人们一种，至少给我的感觉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嗯，
就从八九六四开枪以后，这个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今天看到很多恶化的地方。这个至少我从这个民间，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到的情况是。
嗯，好的。江苏钱先生呢，谈了他刚才的一个感想和观察。声音就是我们的电话质量，声音不是特别好，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呢，当时他认为在六四发生之前呢，他认为是最好中国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但是六四这个事件的爆发，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让中国进入了一段政治上比较动荡，另外呢思想文化上也比较混乱这样一段时期。
嗯，这种看法我觉得很简单啦，是吧？因为八九学运为什么要爆发？
嗯，
就是因为中共当时的政治已经出现危机了嘛，对吧？他的经济改革走不下去了嘛，所以学生趁着物价的问题闹起来了，而中国这个政权又没有处理好这场学潮，就没有处理好一场街头运动啊，导致了大屠杀。然后屠杀以后又不得不以高速发展经济来挽回合法性，这个高速发展经济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道德系统的崩溃。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六四民运之后呢，您就踏上了这个流亡之路，那谈谈您流亡以后的这段经历好吗？
我经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是1989年的八月底逃到香港，是香港的黄雀行动把我救到香港，
嗯，
然后立刻把我送到法国。那个时候只有法国政府接受六四流亡者，美国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到了法国。我在法国待了一年以后呢，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成立了一个项目，邀请我到普林斯顿来，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这是1990年，然后1992年，我把我太太和孩子接出来。
嗯，
不过一年而已， 1993年、嗯、我们发生了一场车祸，我和我太太都伤得非常重。
嗯，
我呢后来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太太终身残废。
嗯，
从1993年以后，我有20年跟社会没有任何来往。
OK，
啊，这是最近我才开始有一些活动。
是啊，所以以前我在美国好像根本都没有听说，没有看到你有任何这个社会活动。那之后在流亡，踏上流亡生涯之后，您回过中国吗？我们听说呢，另外一位和商的总撰稿人叫王鲁湘先生，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凤凰卫视任职，据说呢在那儿混的也能风生水起。那苏先生，您对这个您创作和商以及因此而踏上这个流亡之路，您感到过后悔吗？
谈不上后悔了。
嗯，
因为第一，我跟王鲁湘不同，我是中共点名通缉的7个知识分子。这7个知识分子是谁呢？严家琪、陈一之、包尊信、万任南、苏小康、王军涛、陈子明，这7个人是国家通缉犯。
嗯，
直到今天，这7个人不准回国。
嗯，
啊，所以王鲁湘不是啊，他可以留在中国。
嗯，
那实际上王鲁湘也跟我讨论过，他也想出来，但是他觉得出来以后生活压力太大，因为他没有英文嘛。
嗯，
所以他就留在国内。我说你不如留在国内好。留在国内呢，开始也是没有事情做，后来凤凰卫视把他请去做节目，那么王鲁湘利用这个机会呢，也可以发一点声音，探讨一点这个社会问题，但他主要还是在谈文化和历史问题。
嗯，
某些地方呢，我觉得只是给大家提供点消遣品。
嗯，
王鲁湘是个才子啊，但是他的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嗯，
那么凤凰这个电视台呢，他的老总叫刘长乐，他是我在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
嗯，
啊，凤凰台是干嘛的呢？凤凰台是中共用来在香港和台湾做统战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不觉得王鲁湘在国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啊。我认为如果说人的言论和精神受到束缚，还不如流亡。
嗯，那王鲁湘先生他是另外一位总撰稿人，那你们这个写作班子还有几个人？他们后来的处境都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
我们一共有5个撰稿人。嗯，我王鲁湘是总撰稿人，底下呢还有阮志民、谢选俊、张刚3个人，这3个人都流亡出来了，
都流亡出来
了，都现在都在都在美国。不是，张刚呢后来想回去，但是中共还是不让他进去。
嗯，
所以他现在人在澳门。
嗯，您尝试过回国吗？
我没有，我是不可能回国。但是呢，2003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得了癌症。
嗯，
我去中国大使馆想以这个探视父亲病危的理由回国探亲，中国不批准。
嗯，
那么我父亲自己向中央提出来他要见我，后来他们批准了，据说是胡锦涛亲自签的字，让我回去了。可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走了。
嗯，那就是说您回去过一次中国。
对，就一次，给我了1个月的时间。嗯，30天。
好，那我们来继续呢谈一下这个和商的这个他的历史意义。您看，就是我们知道和商的历史意义呢，它主要是在于促进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改革成就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究竟是好是坏，现在争议很大。但是开放这方面呢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可抗拒的一种历史潮流。那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开放状态是您当初撰写和商所期待所想看到的那种局面吗？
我们现在得比较具体来谈啊。89以后，邓小平开放啊，这个把经济搞上去，他的逻辑是把经济搞上去，中国老百姓就会忘掉64。所以那个时候，江泽民想左转，邓小平不准呐。邓小平要他继续开放，是吧？那么中国的经济确实这30年来 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它有严重的代价在里头，是吧？至于说政治上的开放问题呢，江泽民时期，还不错，是吧？基本上不对国内有太严重的控制。
嗯。
可是你现在看到了习近平开始是吧上台以后，对国内的控制七不准呐。
嗯。
七不准等于是到了文革那样的程度了。也就是说，要我来评价中国现在的开放是什么呢？叫做设立内冷啊，
嗯，
外强中干呐、啊。你现在连互联网都封锁，你算什么开放呢？是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现在呢，我们又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来发表看法，我们选一些吧，不能全读了，给大家选一些啊。这位叫王昆仑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下面的这些理解对吗？他说共产党已经走火入魔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些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的做法全部来自于人类本身最黑暗的一面，并且加以利用这些去做坏事，司法不独立，新闻信息不自由，所有正义的宣传就根本不能让我们最底层的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啊！他说，所有正义的宣传呢，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得见。这位叫Cutting Pennies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多是些草莽英雄，由他们来领导中国，中断了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文明进程，最终带来了文化倒退，八九后中国文明进程转向全民拜金主义狂欢，最近几年审查趋严，更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那我们这位网友他跟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呢大概是一样的。我们接着来讨论，他说围绕核商呢，我们知道始终啊都存在这个争议，您刚才都提到，就连当初中共中央的这个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呢，他都说干嘛这样骂我们的老祖宗，所以现在有些人对核商如果说对核商有争议，很多人对认为核商呢就是对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采取了全盘的这样一个否定的这个这种做法，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呢，许多人呢不表示赞同。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讲一个例子好吧？和商是检讨和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是吧？但是更重要的，和商是指出，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的文明的突破，
嗯，
啊，就是我们讲的蓝色文明，
嗯，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好，我们做这个结论的时候，是在我写这篇这个和尚是在1987年，你知道，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Norr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Why the West Ruler for Now？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叫做《西方主宰到何时》。他这翻译的名字其实不太对，应该说《西方何以领先群伦》。这本书呢，从考古学、人类学的角度，大量事实来证明。以希腊下来罗马到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先进，比其他文明的先进之处，引起了全球的大讨论。
嗯，
那他是在2010年，所以我说呢，和商是在23年前就从黄河文明跟他得出了一样简洁的结论。
嗯，
任何文明都有正面负面啊，但是西方文明到今天领先群伦是什么道理？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嗯，
对吧？你看啊，这个 Huntington 讲中世界要进入文明之争了，是吧？现在就是文明之争啊，就是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争啊，
嗯，
是吧？非常严重啊。我这里不想讲什么政治正确的观点啊，因为在我看来，伊斯兰文明同样跟比如说1840年那时候的儒家文明一样，它在衰落。
嗯，
而且无可挽回的衰落。现在恐怖分子想用攻击暴力的方式来挽救他们这种文明的衰落，可能吗？
嗯，好的，您的结论就是黄色文明，像您在和商里面得出那个结论，黄色文明最终会死亡，然后最终会融入最先进的世界蓝色文明。
没有，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现在是我们的传统文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如何再生，如何更新，对吧？吸收这个先进文明的因子啊，这就是和尚当初提出的思想啊，对吧？这个我可以再讲两句吗？
可以，我们还有时间。
这个这次普托马克和文化沙龙呢，我请来了这个严嘉琪先生。严嘉琪先生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首任所长。
对，
他来听了以后，看了以后，回去给我打个电话说，他提出，他说从今天回头看，和商式的思考方式是正确的，中国后来走了歪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重新提倡和商式的思考方式。那么我就来想，什么叫和商式的思考方式？和商式的思考方式，我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要有这个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那我觉得80年代的，我说的和商时代的人，通通大家都有这种使命感。第二，我们要不断追问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层面，也要从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感谢和商总撰稿人苏小康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中国出重手回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美国、日本和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会晤，随后发表了美日韩三国联合声明，谴责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直接威胁美日韩三国的安全。与此同时，朝鲜一名高级外交官访问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会晤，朝鲜半岛的局势持续扑朔迷离。中国时间3月2号星期四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这次我是，
谢谢你。